弟兄姊妹朋友们好，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最知心的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最知心的朋友。
你知道在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当中，
你知道
朋友关系是最普遍的，
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朋友的关系是最普遍的。
人生在世，不同的人可能会渴望不同的东西。
人生在世，渴慕不同的东西。
有的人渴望财富，有的人渴望权力。
有些人渴慕财富，有些人渴慕权力。
但是有一样是几乎所有人都渴望能够拥有的。
有一样嘢确系人都盼望得到、盼望拥有嘅，
那就是在人生历程当中能够拥有一两位知心的朋友。
在人生嘅过程嘅里边，能够拥有一两位最知心嘅朋友。
财富、名利、地位不能带给人满足，
财富、地位、名誉都唔能够带俾人满足，
但朋友却不一样。
朋友却唔一样，
所以我们常听到人说，
所以我常听人话，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人生得到一个知己。就足矣啦，够啦。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典故，或者一个人们也非常看重朋友的关系。
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典故呢，是讲出人怎样重视朋友的。
有一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话？
管鲍之交。
管道之交啊。
管道啊。就可以道出人们心中对朋友交往之间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就讲到咧人与朋友之间嘅交往最高嘅境界。
这个典故讲到春秋时期两个人物，一个叫做管仲。
春秋时代咧有两个人物，一个叫管仲，
一个叫鲍叔牙。
一个叫
鲍叔牙。
鲍叔牙。
无所谓，这个名字只要知道两个人。
有两个人就系啦。
他们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这两个人呢，从小一起玩，一起长大的。
然后年轻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做生意。
年轻的时候一起出去做生意。
管鲍家里很穷，但是鲍叔牙家里很富足。
这个管仲呢，家里面很穷，另一个朋友呢，他家里很富有。
所以他们出的本钱是不一样的，管仲出的本钱比较少。
所以他两个一起做生意，一个人呢出很多钱，一个人出很少钱。
但是每当赚到钱的时候，管仲都要拿大头。
所以他赚到钱呢，管仲就是拿最多的。
所以人们就说那个管仲每次都赚便宜，太不像话。
所以人们就说了，这个管仲啊，次次都占便宜，真的不似样。
但是鲍叔牙却说，他是因为家里有老母要赡养，所以就让他拿大头吧。
鲍叔牙就说了，他家里有父母要供养，所以俾佢攞多啲吧。
后来他们一起去外地做生意，受到外地人的欺负。
一次佢哋去到外地做生意，受到外地人嘅欺负。
管仲总是忍气吞声。
管仲总系忍气吞声。
别人又说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窝囊废。
人家就话啦，呢个人真系冇用啦。
那鲍叔牙又说，
他就是
大丈夫能忍胯下之辱，不计较这些小事。
他说他在大丈夫能够忍受胯下之辱，没错。
后来管仲三次做官，却三次被人罢免。
这个管仲后来有三次做官，三次就被人罢免。
别人说管仲这个人真的没什么用处。
咁人就话啦，这个管仲这个人呢，真系冇乜用嘅。
鲍叔牙却说，他这只是机遇不好。
这个鲍叔牙就话啦，唔系噶，佢因为机遇唔好啫。
后来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打仗。
后来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打仗，
每次冲锋的时候，管仲就跑到最后面。
每一次冲锋陷阵的时候呢，管仲就最后面了。
撤退的时候，管仲又跑到最前面。
管仲就跑到最前面去。
人们就说，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之徒，有什么值得交往的？
人就说了，这个人真的贪生怕死，没什么用的。
那管仲那个鲍叔牙就说，他这不是怕死，他是因为记挂家中的高堂老母。
鲍叔牙就话啦，唔系佢贪生怕死啦，系佢挂念佢屋企嘅父母啫。
后来鲍叔牙还在当时的国君面前极力的推荐管仲。
后来鲍叔牙不断嘅喺国君嘅面前嚟到推荐呢个管仲，
最终让管仲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
然后咧，最后另一个管仲系喺春秋时代一个非常出名嘅一个大官。
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叫管鲍之交。
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典故，叫管鲍之交。
后世的人读到这个故事都是很无不唏嘘感慨。
啊，后世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唏嘘感叹。
真的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位朋友，
真的希望人生里面能够有一位这么好的朋友，
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就像管鲍之交一样，一辈子相知相交，不离不弃。
啊，你能够啊，同你的朋友能够啊，这样相交不离不弃，
经过时间考验的友谊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满足。
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友谊呢，能叫我得上满足。
因为你每当想到你在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位朋友，你的心里就会快乐。
啊，每一次在生命里面你想到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呢，你心里就好喜好欢喜了。
而且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有一种深深的渴望，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被人理解。
啊，人人在他心的深处都有这样的渴望，就是能够被别人理解。
心中的欢乐痛苦很多时候你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心里面的啊喜乐啊啊欢笑有时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出来。
但希望有一位知音，
希望有一位知音
不但能够明白我们的心事，
不但能够明白我们的心事，
能够分享我们的快乐，安慰我们的痛苦，
能够分享我们的快乐，又可以安慰我们的痛苦。
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是长吁短叹了一阵子。
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长吁短叹一段时间。
我也希望在这一生当中真的能够遇到一两位这样的挚友，
即是盼望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遇到一两位这样知心的朋友，
也能够演绎一段好像这种千古佳话，
能够成为一个千古的佳话。
但是后来我仔细琢磨一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
我揣摩一下的时候，我想这个故事未必是真的，
只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某种高尚友情的渴望而杜撰出来的。
可能是人因为渴望一个这么好的友谊，所以就杜撰了出来的。
在地上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这样长久的友情，
在地上人与人之间是很难能够建立到这么长久的友谊。
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想和某个人建立一段像管鲍之交这样的友情，
如果你同一个嘅人能够想建立一个好似管道之交嘅一个咁样嘅长久嘅友谊，
这一段时间不是指一年两年，而是指从相知开始一直到是离开世界为止。
啊，这个唔系一天两天嘅问题啦，系从你佢认识之后一直到你离世嘅时候嗰段咁长嘅日子。
那么在这段友情当中，你愿意做管仲呢，还是愿意做鲍叔牙呢？
在这段嘅日子嘅里边，你想做管仲呢，还是想做呢个鲍叔牙呢？
我想我不用等着大家回答，我就知道大家心中的答案。
我想大家啊，你不需要回答，我都知道你心里面想答咩答案噶啦。
每个人都愿意做管仲，
每个人都想做管仲。
可能有的人会想，可能我愿意做管仲，但是我可能身边的某些人他愿意做鲍叔牙啦。
可能我话啊，我想做管仲，但我身边人愿唔愿意做鲍叔牙咧？
比方说我们身边的 David 弟兄，他忠厚老实。
好啦，我哋嘅David 弟兄咧，忠厚老实啊。
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某某人真的是会像鲍叔牙对待管仲一样对待你，
如果你身边的人好像鲍叔牙这样来对待你的话，
我建议你去请他吃一顿饭。
我建议你请他吃餐饭，
吃完饭买单的时候你掏钱包比他慢一点点。
啊，你吃完饭之后呢，拿钱的时候慢一点多。
啊，等他掏完钱包付完账以后，
啊，等他给了钱之后呢，
然后你再对他说，本来这是我来请你的，怎么又让你破费呢？
然后呢就说了，啊，本来我请你的，怎么又要让你破费呢？
我估计你这样请他吃三次饭，他就和你拜拜。
啊，估计你这样做三次呢，他就和你拜拜了。
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也知道，
我们追求友情得到的常常却是伤心失望。
我们追求的友情上我得到的是伤心失望。
我们渴望认识朋友，但常常是当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朋友都认识了我们。
啊，我当我想认识朋友的时候，只是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朋友才认识我们。
只有当你失魂落魄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认识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朋友却寥寥无几。
啊，当你非常失意的时候，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你却是寥寥无几的朋友，几个朋友。
相识满天下，知音无一人，这一句话真是道出人生的无奈。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呢？真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人世间长久而纯洁的友谊是那么的可望不可及？
在人里面啊，长久的友谊只是可以莫渴望而不可求，点解呢？
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答案。
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叫做亚当。
请话俾我哋听，我所有嘅人都有一个共同嘅祖先叫做亚当。
亚当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
亚当咧系呢位创造天地万物嘅神，按照佢嘅形象样式所创造嘅。
神将亚当造好以后，把它放在一个伊甸园中。
神将亚当做好之后，将佢摆喺伊甸园嘅里边，
并且为他造一个配偶叫做夏娃，
而且为佢做一个配偶叫做夏娃。
在伊甸园中，人神和人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
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有美好的关系。
人的心向着神，
人的心向着神，
人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
人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面。
因为只有神才是那位最美丽、最良善、最圣洁、最慈爱的。
只有神是那一位最良善、最圣洁、最慈爱的那一位。
当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当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人从里到外都透出神的美丽，那种良善的性情。
人从里到外都能够透出神那个美丽那个的性格。
所以人和人之间也是亲密无间的。
人与人之间也是亲密无间的。
圣经里面描述亚当和夏娃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圣经里面形容亚当夏娃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都不觉得很羞耻。
这实在是讲到当时在伊甸园中人和人之间那种坦诚相见的光景。
就是说人在伊甸园里面那种坦诚相见的光景。
但很可惜的是，亚当和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
但很可惜的就是亚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
吃了那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是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上面的果子。
我们可能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让他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我们明白神不准他们吃生命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违背神的命令去吃那果子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人违背神的命令吃那个果子的时候，
在人的心中起了一个变化。
人的生活里面起了个变化，
本来是以神为中心的，
本来是以神为中心的，
现在人的眼睛定睛在自己身上，以自我为中心。
现在人的眼睛却是定在自己身上面，以自我为中心了。
从而导致神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
导致人与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
本来神和人之间是非常亲密，
本来神与人之间是非常的亲密，
但后来人却怕见到神去躲避神。
后来人却是怕见到神要去躲避神。
本来人和人之间是可以赤诚相见的，
本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坦诚相见的。
但后来人和人之间起了隔阂，
后来人与人之间就起了隔膜。
圣经里说，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
请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一件衫，
看上去好像是要遮盖他们赤露的身体，
看上去好像要遮盖他们那个赤露的身体，
其实是想遮盖他们心中那以自我 为中心的意念，
却是给我看见他们要遮盖我们里面以自我为中心那个的意念。
因为当人的眼目离开神以后，
当人的眼目离开神之后，
本来充满各样美丽性情的人心就被各种私欲所充满。
本来充满那种神的那种的心，现在就是充满了私欲。
当亚当夏娃围起树叶所做的裙子，
当亚当夏娃用树叶做这个裙子之后，
原本可以赤露敞开的人心就好像隔上一层肚皮一样。
本来是一个赤露敞开的人心，现在却是加上一层皮肉的样
子。以至于后来神来责问他们的时候，夫妻二人开始互相推诿推卸责任。
后来当神来到责问他们的时候，他就互相的推诿。
关于这一段的描述，圣经创世纪一到三章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这件事情，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一至三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参考，但是希望不要只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待。
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但不要当作一个神话故事。
圣经用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述人心中这种不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圣经里面怎样描写人不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态，
就是罪或者罪性。
曾经称为罪或者罪性。
后来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后来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罪就成为一种本性，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
罪就好像成为一个本性咧，传俾佢哋嘅子子孙孙。
如圣经所说，罪由一人入了世界，
就好似圣经话，罪由一个人入咗呢个世界啦。
我们可能不知道亚当的私心怎么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
我哋唔知道亚当嗰个私心点样由一代一代传落嚟。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里面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系我哋唔能够唔承认，人实在系以自我为中心嘅。
人天生就有这样的本性。
人天生就有咁样嘅本性，
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
好似一个刚出生嘅婴孩，
当他半夜饿了的时候，他会哭闹。
啊，半夜佢好饿嘅时候，佢就会喊，就会嗱落闹。
他不会去体谅刚刚生产的母亲的劳累。
佢唔会体谅啊，刚刚生产嘅妈妈嘅劳累。
即使到后来，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他明白一些事理。
啊，后来孩子渐渐长大，能够明白一啲事理啦。
他也会受到一些所谓正面的大公无私的教育。
亦都受咗啲啊大公无私正面嘅教育。
但人里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没办法除去。
但人嗰个里边以自我为中心嘅本性冇办法除去。
正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这样自私的心态，所以圣经里面把人都称为罪人。
啊，因为人有呢个自私嘅心态，所以先称我哋为罪人。
人里面的罪使人和神的关系断绝。
人里边嘅罪，因为人与神嘅关系断绝咗，
人就常常做出违背神命令嘅事情。
人就常做出违背神命令嘅事情。
比如神说不能撒谎，不可起贪心，但是人却常常这样做。
神话你哋唔可以讲大话，唔可以贪心，但人都系常咁样做。
而且人所犯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罪行，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私欲的需要。
人啊，犯出嚟嘅各样嘅罪，其实都系为咗满足人里面各样嘅需要。
另外一方面，人里面的罪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以前的那种纯洁。
啊，因为人里面嘅罪嘅缘故，就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就失去以前嗰种嘅纯洁。
这也是造成我们人生在世，我们渴望友情，却常常被友情所伤。
友情所伤。
友情所伤害
啊啊！人所渴慕嘅友情，却系常常被呢个友情所伤害。
我们希望结交朋友，但是我们也常常伤害我们的朋友。
我常想结交朋友，但我哋却系常常伤害我哋嘅朋友。
因为人里面的罪，让我们对朋友这个字原来的意义都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人其实将朋友嘅呢个字嘅意义完全嘅颠倒咗。
我们不是常听人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吗？
我常听人话，我多一个朋友就多条路啦。
我们可以看到，朋友在这些人的当心观念当中，只是一个让他能够通达的门路。
啊，我就发现哦，原来朋友喺呢啲人里边，佢哋朋友变成一条通达嘅道路而已。
所以人们交朋友，首先要看这个人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地位。
啊，我交朋友嘅时候常问话，啊，呢个人有冇钱、有冇权、有冇地位？
有没有可以为我所用的资源？
有冇啊能够为我所用嘅资源？
还有更厉害的说法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系人咁样话吓，冇永远嘅朋友，冇永远敌人，只有永远嘅利益。
这些人的心目当中，朋友竟然和敌人可以画上等号。
呢啲人嘅心里边竟然间将朋友同埋敌人画上等号。
一切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
一切以系唔系以对自己有利为标准。
但圣经当中却让我们看到朋友的真正含义。
但系经里边确实俾我哋睇见。朋友的真正含义，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15:12-15。
我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的15章，
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
我读大家听就可以了。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啊，说这段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的耶稣。
讲这段话语的人呢，就是我今天所传扬的耶稣。
他在2000多年前出生在犹大一个叫伯利恒的地方。
在2000多年前，他出生在犹大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地方。
圣经记载他有童女玛利亚所生。
圣经记载说他是有童女玛利亚所生。
他在地上33年的时间传讲神国的福音。
在地上面33年的时间来到传讲天国的福音。
行神迹奇事，施行拯救。
他行神迹奇事，施行拯救，
医治那些瞎眼的、瘸腿的，使不洁净的得以洁净。
啊，以致嗰啲盲眼嘅啊行唔到路嘅，使嗰啲唔洁净嘅人得着洁净。
他称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为天上的父。
佢称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嘅神为我哋嘅天父。
他向人宣告他是神的儿子。
佢向人宣告话我系神嘅儿子。
所有跟随他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他所说的教训。
所有跟随他的人听见所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听见他所教的教训，
也都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也都相信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然而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却不信他，
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不相信他，
怂恿百姓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怂恿百姓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可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
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时候呢，
看管他的百夫长和兵丁都不得不说，不得不承认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看管他的兵丁和百夫长都不能够不承认说他真是神的儿子。
他死后埋在坟墓里三日后复活，
他被埋在坟墓里面第三日又复活了。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中，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儿子和父亲是同等的，儿子可以完全代表父亲。
我知道儿子和父亲是同等的，儿子可以代表父亲的。
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
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面，
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恢复神和人之间已经断绝的关系。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将神与人那个断绝的关系再次恢复过来，
并且要将神的心意向人显明，
并且将神的心意向人显明。
原来在神的心中，他要和人做朋友。
原来在神的心里面，他愿意与人做朋友。
而这个朋友，并不是我们这些罪人所理解、所经历的那种世界上的朋友的关系。
而且这个朋友呢，不是我们罪人在这地上面的观念里面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在神心目中，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听下经里面话，朋友是一个咩嘅关系呢？
首先，朋友是放下自己的尊贵。
朋友首先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尊贵的。
耶稣和人做朋友，首先让我们看见了他放下自己的尊贵。
耶稣与我们做朋友，他首先所给我看见的就是他放下自己的尊贵。
我们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
我想想，如果我做了这些不合法的事情，
我们被人抓住，
我被人捉到了，
恐怕周围的很多人都对我们避之唯恐不及。
啊，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都会避开我们唯恐不及。
我们对别人可能也会这样，
我们对别人可能都会这样。
谁会与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为伍呢？
谁会与一个非常狼藉的人呢来做为伍呢？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一点点错误，我们就横加指责，甚至落井下石。
啊，我很多时候将别人的稍微一点点的错误呢，是加以指责和落井下石。
可以通过指责别人抬高自己，
通过指责别人呢来做抬举自己。
圣经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圣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群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
有一帮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
他们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
他捉住一个行淫的妇人，
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打死他，
带到耶稣的面前要用石头打死这个人。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每个人里面都有罪性，
我前面都讲过了，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性，
只不过很多人他的罪行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是没有被抓住。
不过有些人的罪行被人被 表明出来，也没被人捉住。
所以当这群法利赛人他们义愤填膺的来表示他们的正义的时候，
当这帮法利赛人要义愤填膺的表明他的正义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中间哪个人没罪就打，拿第一块石头就打他。
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起石头，反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
结果没人敢拿第一块石头，反而一个一个的走开了。
耶稣对那妇人说，
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再也不要犯罪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你去吧，以后算不要犯罪了。
罪人对罪人是残酷无情，
罪人对罪人是残酷无情的，
但圣洁无罪的耶稣对罪人却满了怜悯慈爱。
圣洁无罪的耶稣对罪人却是满了怜悯和慈爱。
他本来和那位尊贵荣耀的神是同等的，
本来他与那位尊贵荣耀的神是同等的，
但他却存心谦卑降卑为人。
他就是全心谦卑降卑为人，
并且愿意和当时为人所唾弃的那些罪人当朋友，
并且是与那些被人所唾弃的罪人来做朋友。
因为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是需要用得着的。我来本不是要照罪人，乃是照罪人。
我们看第二点，朋友是完全的体谅。
第二点，朋友是完全的体谅。
我们常常说与人交往需要换位思维。
我们常说与人交往呢要什么？
换位，换个角度。
换一个角度来到彼此的思维。
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这样才能够体谅 对方内心的需要。
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了解对方的需要。
但是人和人之间很难做到这样。
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很难做到这样。
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请David弟兄帮我们
读。25节的我开始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瘤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难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呢？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么？耶稣周围观看，遇见作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血漏是一种不洁净的病，
这个是一种不洁净的病，
并且是一种犯禁忌的病。
犯什么？
犯禁忌，
犯禁戒的时候啊，对。
得这种病的人，他躺过的床、坐过的椅子、摸过的东西，都被视为不洁净。
有呢个病嘅人咧，佢瞓到嘅床、坐过嘅凳、摸过嘅东西，都视为不洁净。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她周围的人是怎么看待她。
你就能够想象周围嘅人点样看待呢个嘅女人。
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呢个女人患咗12年嘅血漏，
不仅给她身体带来痛苦，而且给她精神带来极大的压抑。
唔单止系身体上面受痛苦，喺精神上面受巨大嘅压力。
所有的亲人朋友因着他这个病都会远远的躲开他。
所有亲戚的朋友啊，亲戚朋友都远远的因为他的病的缘故而离开他。
12年的时间，他只能生活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12年的时间里边，他只能够生活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边。
孤独、寂寞、自卑。
孤独、寂寞、自卑。
这个女人她有两种需要。
这个女人有两种的需要。
一种外面的，就是她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
一种人外面嘅，佢身体要得着医治；
另外一个是他里面的需要，也就是他的孤独需要得到释放。
另一点就系里面嘅，佢嘅孤独要得着释放。
他听到耶稣的一些事情，听到耶稣怎么医治那些有各种疾病的人。
佢听见耶稣嘅事迹，知道耶稣能够医治咁多嘅唔同嘅病人。
他去找耶稣，希望能够他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
佢就要去揾耶稣，希望身体嘅疾病得着医治。
当这个女人伸手一摸耶稣，她的疾病就痊愈了。
当呢个女人伸手一摸耶稣嘅时候，佢嘅病就痊愈了。
本来这段记载写到这里，已经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凭着信心从耶稣身上得到多大的恩典。
啊，本来呢个故事如果凭着呢处嘅话，我都能够看见这个女人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几大的恩典。
但是耶稣对她的体谅却不止步于此。
但是耶稣对她的体谅不是止于此。
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
但仍然转过身问：谁摸我的衣裳？
主耶稣仍然的转过身问话：谁摸过我的衣服呢？
他希望这个女人能站出来，在众人面前宣告她的疾病痊愈。
他希望这个女人能够站出来，要宣告话她的疾病得到痊愈了。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女人即使她的疾病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管这个女人的病得到好了，
她回去仍然会生活在黑暗当中。
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他仍然会生活在黑暗的里面。
因为他不敢告诉人他的疾病是怎么愈痊的。
他不敢，因为他不敢对别人说他的病是怎样得到医治的。
一个得不洁净的病的人，他伸手去摸人，他不知道会受到怎么样的刑罚。
一个得到这样的病的人，如果他伸手摸别人的话，他不知道他得到什么的刑罚。
但耶稣让他站在众人面前，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但主耶稣确系喺众人嘅面前亲自嘅对佢话：女儿，你嘅病痊愈啦。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他说，所以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耶稣不断赦免他用手摸人的行为，
耶稣不单止赦免他用手来摸主耶稣这个行为，
而且将他从黑暗再带到光明之中，
而且将他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的里面，
从此他就可以脱去因疾病带给他心灵上的任何的捆绑，
从此他就能够脱去他灾病所带给他心灵上面所有的灾害。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也经历生活或心灵上的重担，
在我中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你都经历生活或者其他的重担，
有学习的负担，生活的重压，
有学习的负担，有生活的重压，
这些重担又会可能对你精神上造成一个负担，
这些重压在你心情上面精神上面给你一个负担，
来到耶稣面前吧，
来到耶稣面前吧，
他能够体谅你，也愿意帮助你，
他能够体谅你，又愿意帮助你，
他真的是慈身向你们呼唤，
他真的是慈心的向你们呼唤，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另外一种人，就好像圣经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好像圣经记载有另外一个故事一样，
有一个律法师，他来到耶稣面前询问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
有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主耶稣，说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呢？
耶稣告诉他要爱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爱神，并且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你自己一样。
可是那个律法师却发出一声感叹，说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律法师就发出一声的感叹，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律法师如果摆到现在，可以相当于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
如果这个律法师好像等于我们今天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话，
他们有很高的学问，有很高的成就，
我觉得有很高的学问，有很高的成就，
常常被人群簇拥到高处，
常被人群簇拥到高处，
可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内心的孤独和那一声感叹，谁是我的邻舍？
但是可能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叹，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谁是我的朋友？谁又配做我的朋友？
谁是我的朋友？谁配做我的朋友呢？
这样的人也只有耶稣才能够体谅他，
这样的人只有耶稣能够体谅他，
并且指给他们一条路，
而且可以指给他一条路，
就是去怜悯帮助那些他所看低的人，
就是怜悯和帮助那些你看不起的人，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
能够用自己的所长去帮助别人，不能说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福气。
如果能够你的用你的长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话，人的话，你不能够不说是一个人生的福气。
我们再看第三点，朋友之间用爱来连接。
第三点告诉我们，朋友是用爱来连接的。
耶稣要和人做朋友，在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个纽带叫做爱。
耶稣同人来做朋友的时候，有一个代价，这个叫做爱。
每个说到爱，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
说到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要说到神对人的爱，我们真的是无法描述清楚。
但是说到神对人的爱的时候，我们没法能够描述得清楚。
因为这种爱真的是在人间难以找到。
因为这样的爱在人间是很难找得到。
圣经把它称为舍己的爱，为朋友舍命的爱。
称称之为舍己的爱，称之为为朋友舍命的爱。
我想在世界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当中，唯一可以和神对人的爱相比较的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在人与人之间能够与神对人的爱相比较的话，或许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我真的是不怀疑在座各位做父母的，当你们的儿女遇到难处，你们会毫不犹豫的舍弃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儿女。
我哋都唔怀疑喺我中间做父母嘅，如果你嘅儿女有需要嘅时候，你愿意舍己咁样嚟帮助你嘅儿女。
但是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
我知道对大多数嘅家庭嚟讲，
父母和儿女这一生当中是没有多少机会要父母用舍己来表达自己对儿女的爱。
父母与儿女之间咧，冇乜几多嘅机会系要用舍己嚟到表明呢个爱嘅。
更多的时候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父母对儿女所表现出来的爱，
更多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在日常生活里面所表明的爱。
3年前的时候，我的女儿刚出世。
啊，三年前我的女儿刚出世，
因为早产长得也不怎么好看。
啊，因为早产也出生了，没那么好看。
但是我就是爱她，我每天抱着她，我的眼睛也都离不开她。
我每日就是抱着她，眼睛都离不开她。
我听见人们开玩笑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对。
我说有人说哈，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想对这个话我没什么的怀疑。
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讲前世，我们只有今生和来世。
我基督徒我们不讲前世，我们只有今生和来世。
人们这样说只是为了形容父亲对女儿的爱，
不过是要形容一下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他长到 三岁有了一点自己的脾气，
后来现在三岁了，有些自己的脾气了。
每天早上起来，他 不愿意穿衣服，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刷牙。
但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又不吃东西，又不刷牙，又不啊，有衣服。
就在那里，毫无理由的又哭又闹。
啊，毫无理由的在这里就大吵大闹。
弄得我自己也心烦意乱，常常对他也发脾气。
弄得啊，搞得我都啊，常常要对他发脾气。
我想这哪是前世的情人，明明是前世的祖宗。
这个是啊。我们的前世的情人呢，是前世的什么祖宗？
如果孩子到了青春期，那真的是好像对于父母来说是真的是冤家一样，让父母专门来跟父母作对了。
好，原来到了青春时期呢，真的好像是父母的敌人一样，常常与父母作对的。
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做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常常向孩子发怒，甚至因着我们的心情不好，我们就迁怒于孩子。
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脾气不好的时候向儿女发怒，甚至将我们的怒气迁移给我们的儿女。
我也不怀疑即使父母向儿女发怒的时候，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丝毫的减少。
但是我却不怀疑就算父母向儿女 发怒的时候，他们的爱完全是没有改变的。
父母，但只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和神对人的爱来相比，总有少少的欠缺。
父母对儿女的爱无论是怎样都与神对人的爱是有些不同的。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
舍己的爱是做到在任何时候，
舍己的爱是说到在任何的时候，
为着被爱的对象都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包括利益、尊严乃至生命。
爱朋友的时候，都会放弃，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耶稣就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就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
为朋友舍命，其实历史上偶有发生。
在为朋友舍命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偶有发生。
但是那都是发生在两个非常相熟的人之间，
都是发生在两个非常相熟的人的身上面。
只有耶稣，当我们还不认识他，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当朋友对待。
但是只有主耶稣，当我们还是未认识他，当我们是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了。
他就为我们将自己的命在十字架上舍了。
他为我们的缘故，将自己的命在十字架上面舍弃。
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命呢？
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舍命呢？
原来我们每个人里面的罪，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罪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死是指人里面的罪会最终会将人带到一个与神完全隔绝的光景。
死的意思就是人里面的罪将人带到一个最终与神完全隔绝的地步。
离开那位良善慈爱的神，人只能生活在一个痛苦、孤独、仇恨的等等无尽痛苦的光景。
人离开了神之后，只能够生活在一个完全孤独、无指望的一个痛苦的光景里面。
死本是罪人应当受的刑罚，
死本是罪人应该受的刑罚。
但这位耶稣，我们知心的朋友，
这位耶稣，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他不断理解体谅罪带给我们今生的痛苦。
他不单止理解体谅罪带给我们今生的痛苦，
而且甘愿为我们受罪罪的刑罚，
而且甘愿为我们受罪的刑罚。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三点，
耶稣就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就是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面，
血一点一点的从他的伤口流出，
血一点一滴的在他伤口里流出来，
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尽他全身的力气。
每一次的呼吸都用尽了全身 的力量。
周围的人还不断的嘲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周围的人还讥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啊。
面对无知罪人的讥笑和仇恨，
面对这些无知罪人的讥笑和仇恨，
耶稣却向天上的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却愿意向着天上的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公义的神对罪必须要审判，有罪必罚。
公义的神必须对罪审判，有罪必罚。
这是神公义的本性所要求的，
这个是神公义的本性所要求的。
然而神本性里面的慈爱又让他不愿意看到我们这帮罪人落到如此悲惨的光景。
但是他里面慈爱的本性也都不愿意叫他看，叫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这些人在地上面受罪的刑罚。
公义和慈爱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可调和，
公义和慈爱看上去好像那么难调和起来。
在神的心中，他要如何表达对我们这帮尘土所造之人的感情呢？
神如何来到表达他对我们这班尘土所造的人的感情呢？
只有十字架，
只有十字架，
一横一竖的十字架，神的公义和慈爱就在那里交叉。
十字架就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在那里交叉，
而那交叉的中心就是被挂在上面的耶稣。
这个中心，这个表示的中心，就是被挂在上面的那一位的耶稣。
神毫无瑕疵的爱子成为世人的赎罪羔羊，
神这位毫无瑕疵的儿子却成为我们这班罪人的牺牲。
当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身上，父神也离弃他。
当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身上，父神都要离开他的时候，
太阳也收起他的光芒，遍地都变黑暗。
太阳都收起他的光芒，遍地都充满黑暗。
因为那位公义慈爱的神为着我们这尘土所造的人在十字架上审判他的儿子，
因为这位公义的神为着我们众人的罪的缘故，在十字架上面审判他的儿子。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比这个更大了。
第四个，我们看到朋友是一种自愿的关系。
我们第四个，朋友是一种自愿的关系。
在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当中，很多是我们无法选择。
有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比方说，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或儿女。
比方说，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儿女。
但是只有朋友关系，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谁做我们的朋友。
只有朋友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念选择谁做我们的朋友。
所以当耶稣说我乃称你们做为朋友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的时候，
他是自愿做这样的选择，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他愿意为我做这个的选择，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甘心情愿的。
耶稣在地上33年的时间，
耶稣在地上面33年的时间，
为我们做出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朋友的真正含义。
他为我做一个榜样，让我看见朋友真正的含义。
可能很多人听见耶稣的故事非常感动，
很多人听见耶稣的故事很感动，
也希望能够认识耶稣这样一位朋友，
如果很希望认识耶稣这样一位的朋友。
但是在他们心中有一个难处，
但在心里面他有个难处，
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
朋友之间是互相的关系，
朋友之间是互相的关系。
耶稣这样爱我，但是我没办法这样爱耶稣。
耶稣这么爱我，但我没办法这样来爱耶稣。
我没办法用像耶稣爱我一样去爱我周围的人。
我没办法好像耶稣爱我这样来爱我周围的人。
是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
没错，我们没一个人能够靠我们的自己好像耶稣这样爱别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都是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从亚当那些遗传下来的。
亚当生命的一个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亚当的生命的本性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
这种本性让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放下自己去爱别人。
这种的本性叫我们没办法放下自己来到完全的爱别人。
耶稣在地上医治过很多瘸腿的人。
耶稣在上面医治过很多悲的人。
天生瘸腿的人，
天生不行动路的人。
瘸腿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可以说可以想，但是不能行动。
瘸腿的人呢， 佢可以諗，可以想，可以做好多嘢，但佢唔可以行走。
亞當嘅生命也是這樣，
亞當嘅生命都係咁樣。
我们嘴上可以说我们要真心的去爱别人，我们心里可以想我们要行善做好事，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
我们口里面可以说我们去爱别人，我们心里面我们想我们可以关心别人，但我们却行不出来。
耶稣不断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耶稣不断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
还要医治我们生命的瘸腿。
他说可以医治我们生命的瘸腿。
我们看两段圣经，
我们看两段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原来耶稣要医治我们生命的瘸腿，他并非在我们原来的生命上修修补补。
原来耶稣要医治我们生命的瘸腿呢，不是在我们生命上面修修补补，
而是直接将他自己的生命来赐给我们，
乃直接将他自己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这位神儿子的生命。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
圣洁毫无瑕疵的生命，
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生命。
人里面若有耶稣的生命，
人里面如果有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性情就会慢慢从他身上 显露出来。
耶稣的生命性情就慢慢从他身上面流表明出来了。
但要得着耶稣的生命只有一个途径，
但得着这位耶稣的生命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相信他，接受他，
就是相信他，接受他，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你的罪而死，
接受他称你为朋友的邀请，同时也将他作为你最知心的朋友，
接受他他告诉你他要做你最知心的朋友，你又愿意做他最知心的朋友。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认为我在这里有点自夸，
说到这里或者你们觉得我有点自夸，
好像说信耶稣的人他没信之前都是管仲，一信就变成鲍叔牙那样，
好像说未信的时候呢，我就好像管仲一样，信了之后呢，就好像一个鲍叔牙一样。
我不敢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他马上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我不敢说一个信耶稣的人在生命上面就有180度的大转变。
但我可以肯定的 说一个人若信了耶稣，
我可以肯定的话，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
耶稣的生命就会像一粒种子在他里面，
耶稣的生命就好像一粒种子在你的生命里面，
当这个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大，
当这个种子慢慢发芽长大的时候，
耶稣生命的美丽和芬芳就一定会从他身上显现出来，
耶稣生命的美丽和芬芳就在这个生命上面流表现出来了。
历史历代有很多的例子都讲到信耶稣的人，
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故事讲到信耶稣的人，
他们有耶稣生命他活出来的那种美丽光景，
他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们生命上面显出这种的美丽。
我没办法一一的诉说，
我没办法一一的诉说。
耶稣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耶稣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不但甘心为我们受罪的刑罚，
不但是甘心为我们受罪的刑罚，
更愿意将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位愿意相信他的人，
而且愿意将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
生命毫无罪性，
这个毫无罪性的生命，
充满包容忍耐饶恕，也是蛮有爱的生命，
充满了忍耐饶恕，也都是充满爱的生命。
一个有这样生命的人，不仅在勇士里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各种福气，
一个有这样生命的人，不单止能够承受神在神应许他在勇士里面得着这个丰富，
这亲身也成为他周围亲人和朋友的祝福，
今生也都成为他周围的亲戚朋友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位知心朋友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位知心的朋友吗？
你愿意从他得到这样的生命吗？
你愿意从他得着这样的生命吗？
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一同来祈祷。
在祷告之前，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在祷告之前，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请求。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
如果在我中间有哪位朋友听见今天早上的信息，
你知道这位耶稣他真的是放下自己的尊贵，
你知道主耶稣真系放下自己嘅尊贵，
他真的是来到世上，他愿意来做我们的朋友。
他嚟到呢个地上边，愿意作我哋嘅朋友。
他的友谊没毫无傲慢，
他的友谊系毫无傲慢，
满了温柔包容，
满咗温柔包容，
宽恕
宽恕。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朋友，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你的朋友，
好不好？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一下，
好不好？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将你的手举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你愿意接受耶稣向你发出的邀请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向你发出的邀请吗？
他本来是作为我们人类的救主，
他本来作为我们人类的救主，
但是他更愿意说我把你们当成朋友，
他更愿意说我将你们当作我的朋友。
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
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呢？
如果有，就请你把手举一下。
如果有的话，请你将手举一下。
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一位？
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啊？好好，看见啦。
啊，好，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一位吗？
还有没有一位呢？
耶稣，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本来是处在高天之上，
本来处在高天之上，
满了尊贵荣耀，
满了尊贵荣耀，
他却愿意降卑为最卑微的人，
他愿意降卑为最卑微的人，
与我们这样的人为朋友，
与我们这样的人作朋友。
他张开他的双臂，
他张开他的双臂，
他说我把你们当成朋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啊。
他说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了。
你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吗？
你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还有一位吗？
还有一位吗？
还有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还有一位他愿意接受耶稣的吗？
你知道吗？今天接受耶稣真的是能够给你和你的家人带去祝福。
你知道吗？今天你如果接受主耶稣的话，你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极大的祝福。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啊，我再多问一次。
我再多问多次。
还有一位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吗？
还有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邀请吗？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
把他当成你也是你知心的朋友。
将他当作你最知心的朋友。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好，我们一起祷告。
来同他举手。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的爱子差遣到世上。
你将你的爱子差遣到地上。
你借着他向我们表明你对我们的心意，你要做我们的朋友。
你接着他向我们表明你的心意，你愿意做我们的朋友。
那位至高无上、尊贵荣耀的神，竟然要和我们这帮罪人做朋友。
因为至高在天上荣耀的神，竟然愿意做我们这帮卑微的人的朋友。
我们只能说我们。愿意将颂赞和尊贵都归给你。
我只能够话，我将颂赞、尊贵都归俾你。
我们的主耶稣啊，
我的主耶稣啊，
你竟然就是那样的顺服来到世上。
你竟然咁样顺服嚟到呢个世上。
你为着我们这帮罪人，你竟然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把你的命在十字架上舍了。
你竟然为我哋班罪人甘心情愿将你嘅生命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舍弃。
你也亲口将父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耶稣亲口将父神嘅心意向我哋讲明。
我们真的是怎么能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谢？
我怎能够表达我心中的感谢呢？
今天有几位朋友，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的邀请。
今天早上有几位的朋友表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的邀请。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我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你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赐给他们。
你永远的生命就赐给他们。
也保守着生命在他们里面。
你要保守这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
生根发芽，
生根发芽，
让你生命当中那种良善、那种美丽、那种宽容，
让你生命中那种的良善、美丽和宽容
都能够从他们身上慢慢的显出来，
能够从他们身上面慢慢被显出来，
也因着他们今天的选择，你将祝福带给他们家人，
也因为他今天的选择，将祝福又带给他们的家人，
你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
带领他一生的道路。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听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